大家好，今天是我们讲这本书的最后一个音频，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中我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我们人类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负面情绪，甚至心理的疾病。那负面情绪我以前讲过很多次，为什么我们人类在进化过程当中保留下来了这些负面情绪？为什么这些情绪它不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你可能听我说过很多次了，那我在这里简单的再重复一下，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你就想象一个山顶洞人，对吧？那我们的祖先，想象一个完全没有焦虑，对吧？没有恐惧的，整天无忧无虑的这么一个原始人，那他很有可能就，对吧？因为没有吃的被饿死了，或者说被野兽就给吃掉了。而你想象一个整天在那担心、焦虑，说明天我没吃的了怎么办？或者说，外面进来了一个野兽怎么办？所以把他因为焦虑做了很多的准备，那这个人就有更大的一个可能性，他能存活下来，包括能把他的基因给传承下来。所以我们现在活着的这些人，我们的这些基因都是来自于这样，很会焦虑、很会恐惧、害怕的这样的祖先，所以我们也才会有这么多的负面情绪。那这个就告诉我们啊，就是负面情绪其实是想帮助我们的，对吧？他永远都不是想伤害我们，只是他们比较笨，他们不知道说我现在其实在帮你的倒忙。比如我们站在台上要演讲的时候，那种恐惧感，对吧？那个负面情绪，他以为他在帮你呢，结果去把你坑了啊！所以这是一个能帮助我们现在更好的应对负面情绪的一个方法吧，但是。作者在这里想讨论的是我们的那些心理疾病，比如说焦虑症、抑郁症，这些严重的心理疾病，他们并帮不了我们，对吧？他们甚至会影响我们去生育、去传承我们的后代，因为这也有数据显示啊，就是如果有抑郁症、焦虑症的这些人，他们确实在不管是生孩子的数量上，还是会不会生孩子这件事情上，都会有所降低。对，所以说那。问题就在于我们为什么人类在这个进化过程当中没有把得心理疾病的这些基因给剔除掉、进化掉？那在读这本书之前，我的一个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或者说一个公认的一个理解就是，因为我们现代社会发展的是太快了，对吧？所以我们的大脑进化是跟不上我们社会的发展，比如说，社交媒体。那在近些年出来之后，它让我们看到了全世界所有人他们的生活里面最美好的一面，甚至都是被人什么 P 过图或者是怎么样假象包装完之后展现出来的自己有多开心，或者我的生活有多好。那以前你对比的对象只是你身边的可能邻居啊什么的，那就算有些人比你好，可能也好不到哪去。然后你有点难受，就有点难受了。那现在是你跟着全世界的人都在比，然后你，而且是每时每刻你都能看到，对吧？平时你只能可能跟人聊天的时候，人家提到说我怎么好，你才能想到。现在是你拿起手机就能看到你的朋友现在在哪度假，然后多么快乐，然后你跟自己比较，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好，这么不开心，这么不优秀啊？总之，这个大家都应该都有这样类似的体验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小例子，就是我们的科技进步的这个进程比我们大脑的这个进化的过程要快得多，所以我们的大脑跟不上，以至于这些东西让我们的一些负面情绪可能失控了，所以我们就更容易的有心理疾病、抑郁症啊等等。这个当然也和我们社会的一些价值观上的东西也相关，比如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坚信一个价值观，说我只要不优秀、不出众，好像我就是没价值的。对吧？我就不值得被爱，那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明显也是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对吧？负面影响。种种这样的事情啊，都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但是呢，作者在这本书里又给出了一个另一个蛮有意思的解释。他的解释是，我们的基因啊，就是都是双刃剑。那个能让我们得上抑郁症、焦虑症的这样的基因。其实，它在另一面也给了我们很多好处，比如说，我们的创造力，这个也有 很多数据支持，就是在瑞典，他们有一个30万人的调查，发现会得心理疾病的这些人，他们本人包括他们的这个兄弟姐妹，因为兄弟姐妹和他们是拥有类似的基因嘛，那这些人他们会更有可能成为去做那些有创造性工作的人。那他们对创造性工作的定义其实就是，要不就是艺术类的，要不就是科学研究类的，这个都是，对啊，创造性的工作。所以这些就让他们会更有可能在社会中有更高的地位，或者说能更好的去，对吧，繁衍他们的后代。然后这个确实也有数据支持。就是我刚刚不是提到说，你如果有抑郁症、焦虑症的话，你生孩子的这些数量或者说这个概率会低吗？但是他们发现，如果这类人的他们的兄弟姐妹，然后这些兄弟姐妹有同样的基因，但是他们没有得抑郁症，因为这都是有概率的嘛。我们的基因只能决定，就是抑郁症和这个焦虑症，大概啊，一般说都是30%到40%，我得病的概率是由我的基因决定的，剩下的就是由我环境，对吧？我是不是经历了童年的这些创伤？我是否最近又经历了一个那个分手，或者丢掉了工作，然后这个会影响我是否真的会，对吧？得抑郁症或者是焦虑症，但是30%到40%是由基因决定的。好，那他们就发现，在兄弟姐妹当中，如果有一个人得了抑郁症，导致他比如说因为抑郁症，我决定不生孩子了，结果他的兄弟姐妹可能生活比较顺或比较幸运，没有得抑郁症，即使有这个基因，然后这个基因又让他们变得更加的有创造性，对吧？那他们其实会生更多的孩子。所以你把这个家族总和来看的话，有这个抑郁症基因，反而会让整个家族生的孩子更多。我不知道我这么解释清不清楚。我给大家一些数据啊，我们先说焦虑症。一个人一生当中会得至少一次焦虑症，这个概率是30%左右。就是说，全球应该有30%左右的人一生当中至少会得一次焦虑症，所以这比例非常高啊。但是得这个焦虑症的人呢，他会生孩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概率，或者说生孩子的这个数量，只会比不得的人普通人啊低个10%，所以低得很少啊。然后其实这个抑郁症也是类似的，抑郁症的这个一生当中会得一次的这个概率啊，其实一直没有一个很确定的数字。这个作者在这里说的是从20%到50%的可能性都有，所以说全球有大概20%到50%的人一生当中都会得一次抑郁症，而且作者在里说的还是比较严重的抑郁症啊。那即使得了比较严重的抑郁症，这个生孩子的概率或生孩子的数量比这个普通人还也就是低了10%左右。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有兄弟姐妹的话，一个家族里面，然后这些人又有这个更加有创造性的这个基因，对吧？那很有可能整个家族，这个最后生孩子的总数是远高于一个没有这个基因的家族的。所以大概是作者用这么一个解释，但是这个解释也基于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说心理疾病、抑郁症、焦虑症，他们和创造性之间是相关联的。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对吧？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这个科学的实证，但是我们回想我们知道的那些伟大的，对吧？艺术家、科学家，哎，好像确实有很多都是有，对吧？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的。所以这个假说啊，可能还真的是有些道理的。最后啊，我再分享我看到的一个作者分享的一个小的练习。他说是英国在已经教了很多年了，在学校里教给孩子的一种方法啊，正念的方法。之前我常提，我们可以看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像是天空中的云彩，对吧？飘过，或者说你是坐在路边看一辆辆的车，对吧？每辆车就是你的想法或者是这个情绪，去观察它们等等的。然后这个方法教给孩子的方法是，把每一个情绪或者是想法看成是一个公交车，然后你就是在一个公交车站，然后看着一辆辆公交车来，然后你可以选择不上这辆公交车，也可以选择上这辆公交车，对吧？然后你即使是上了这辆公交车， 你还可以随时选择在每一站这个公交车停的时候下来。我觉得这个还挺可爱的，相信对孩子来说也会很容易接受。所以你也可以在你的练习中这么去观察你的想法和情绪。有些时候可能控制不了就上了这辆车，对吧？或者是你选择的，你觉得我现在就想上这辆车，去，不管是跟着这个想法还是跟着这个情绪去体验它。但是你也随时可以选择啊，到站了，我可以下车了。我觉得这还挺可爱的。好，那这本书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下周五我会给大家再讲一本新书。那如果你喜欢这本书，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那我们下周五再见。